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我儿子呢在上周二出生了，那整个过程呢也还算顺利。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关心啊，私讯啊，包括有些同学寄来了母婴用品，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经过一周的这个忙碌啊，今天早上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来读一下正文。我看了一下目录啊，首先翻开的就是30章的第三节，放下一切偶像，超越一切偶像。那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最大的偶像嘛，通常都是，那被我们赋予了这个最多的一个价值啊。那好在过去10年呢、啊，我们的学员呢，就是都不断的会问我关于亲子关系相关的一些课题啊。那我自己呢，其实也做了不少的功课啊。那最主要是宽恕的功课啊，因为毕竟之前前几年也曾经有想过要不要生小孩嘛。那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宽恕功课。那因为学员问的问题呢，那么我也在奇迹课程里面，包括就是一些育儿的书籍里面，去找答案，然后来跟学员们去探讨，那确实也都能够看到一些很具体的成果出来。那因此呢，我自己呢，其实并没有把孩子看得太重，那也很清楚，他是他，那我是我，那我的圆满绝对并不取决于他，这点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那不过亲子关系一定会带来课题，这是肯定的。那所以今天早上才翻开了30-3嘛这一节啊。那到如今啊，就是说大家对于怎么去教育孩子，其实很多父母都是心里面很焦虑的，那生怕呢这个教育的方法错误啊，那耽误了孩子的一生。那不过呢，真正的教育呢一向都是身教的。那不管是奇迹课程的宽恕啊，或者说你教育你的孩子，就是身教的这个重要性肯定是重于言教的，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嘴巴说的啊，就是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听嘛，或者说他也不想听，那孩子更多的是这个学你的行为，而不是你叫他怎么做或者不要怎么做。而且这个身教呢，在我看来是从这个子宫里面就开始了。那这个网络上呢，你去查一下的话，就很多在讲胎教嘛，那么琳琅满目啊，这个方法。OK，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可能你一眼就会认出就是无稽之谈。那有一些，比如说像莫扎特效应，这个早就已经被证伪了啊。那这是一本算是有点久远以前的书了啊。那么我之前也曾经读过，书名就叫做莫扎特效应啊，那就是给这个胎儿听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嘛。好，那不过这其实用常识来想一想，也知道没有什么用嘛。好啊，因为这个胎儿是泡在这个羊水里面的嘛。啊，就好比你去这个游泳的时候，那你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好，那岸上在放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或者任何音乐，那么你能够听得到什么？你当然会听到一些声音，但是肯定不是那个音乐，那因为它隔了水嘛，就是听起来就会变得很不一样。那也有主张说你要多跟孩子说话，这个不过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嘛，那反正你每天也都会说很多的话嘛，所以好像也不必刻意，就是说你愿意跟他说说话你就说，那你没有特别想说，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好，那基于奇迹课程老师在讲这个形式跟内涵的区别呢，其实在我看来，平安就是最好的胎教啊。那当然，我不可能去控制我老婆的情绪啊，我不能够去叫她平安啊，但是就是我可以叫自己平安嘛，让我自己平安，然后尽量的给她爱，给予她支持。因为怀孕的这个过程确实是很辛苦的，那几乎是从一开始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后，那都有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症状。那我跟我老婆呢，就是交往结婚至今也将近有10年的时间，那我们确实是从来不吵架，那这个是我会觉得是最好的胎教，那也是我可以给她最好的一个礼物。那我也完全不会去想说以后要不要这个 看到幼稚园的时候就来教他奇迹课程之类的，因为就是刚才所讲的嘛，身教才是最重要的。那前天呢，刚好有一个我的高中同学到我家来，那他就提到他的一个同学，那有一次他去他家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同学就跟他一点抱歉啊，就说这个我们家今天三个孩子比较吵一点，那这个请你包容啊。那结果我这同学就说呢，一点都不吵啊，他们哪里吵了啊？那他的这个同学就说呢，这个以他们来说啊，就他们今天已经算是很吵了啊。那我这同学就很好奇啊，就是那到底是怎么教小孩的啊？这个孩子不是都是很吵很闹的嘛啊？那结果这个同学他就说啊，这个我们教小孩安静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小小声跟他说话啊，就是从来不去这个隔着客厅啊，隔空吼骂啊，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你跟小孩就是说安静的说话，那他其实也会静下心来去听你说话，那他也会学习从你身上去学会说啊，这个说话不必大声啊，轻声细语。那常常我们在就是说骂孩子或者教训孩子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嘛，或者说我们自己差不多就是如此，那孩子就有样学样的嘛。那等到这个我儿子大概三到四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把他送到这个托婴中心去啊。那但这个事情就是说要自己顾还是要送托婴，我们也是有过一些讨论啊。那不过一直到很晚近啊，这个人类其实都是集体育儿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就像我上次到这个高雄去上课的时候，有个学员就讲了，就他说他小时候呢，只要拿着碗啊，然后在巷子里面转一圈，他就可以吃饱了。好，那事实上像这种核心家庭，然后通常是一个母亲，有时候是一个父亲啊，那么一打一、一打二的这种情况啊。说实在的，真的是太累人了。那因为孩子的这个需求总是比较大，那么那当你在很疲累的时候，然后得不到休息的时候，那你的情绪自然就不会太好，然后最终你又把你的这个不好的情绪又发泄给孩子，好，那这个显然并没有比较好。那么因为我自己在医院里面工作过，那所以我很能够体会这种，就是说劳心劳力，然后又得不到休息，然后还必须要继续的上班工作很长时间的那种感受啊。好，那这个其实现在在台湾呢，就是好一点的托婴中心啊，这个老师都是很专业的啊。那事实上是比我们要带更专业啊。那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要来跟那边的老师好好的来请教跟学习了。那当然就是说大家也都会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一些什么托婴中心出什么问题、出什么问题的这些事情的啊。不过说实话啊，这个孩子被吼、被骂，然后被打啊，然后呢被虐待啊，在我观察啊，就是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托婴中心里面，而是发生在原生家庭啊。哦，那只不过是因为托婴中心发生的事情啊，就是不断的被报道，然后被转载，然后被渲染，如此而已。但话说回来啊，就是说其实真正在伤害孩子的，同时也伤害我们自己的，无非还是我们对孩子的担忧跟紧抓啊，就是说放不下哦，不愿意放下。那这样的一种担忧呢，其实也会被孩子利用来对我们情绪勒索，或者说我们会用这个来对孩子情绪勒索，那互相之间啊的这种情绪勒索。OK， 那这个其实才是真正造成伤害的那个元凶啊。当然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觉得罪疚啊，毕竟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很多的小我，我们都是来学习的。那好在奇迹课程也跟我们保证的啊，就是那包括你的这个宽恕体验也会告诉你啊，就是说最终没有人真的会受到任何伤害啊，因为我们作为上头之子都是百害不侵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好，那感谢你的聆听，希望这个录音对你有所启发。那最后呢，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最近呢赞助我们团队的这个同学，好，那我们也都会提供一些相应的回馈给这个赞助的同学，那让我们这个 团队可以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也甚至可以就是未来可以有所提升。那我也现在因为翻译告一段落，那我也在思考，就是说下一个阶段的这个公益推广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当然我就是说以之前的学习的这个经验，那我会观看等待，然后等这个圣灵给我答案，让我感觉到有触动，那我就会去着手进行，就像我开始七年前开始做翻译一样。好，那然后呢，一样的，我们要这个广告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11月的16号礼拜六这一天啊，在台北呢，我们有开一天的这个工作坊啊，主题就是家庭关系啊。那主要是在讲这个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那这个亲子关系呢，就是包含你跟你的小孩，还有你跟你的父母亲，然后这个都是亲子关系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大概也算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课题吧。好，那也是一个很落地的主题。好，那如果你有兴趣，那尤其是你在这方面有遇到课题，都很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共修，一起来学习。好，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欢迎找我了解或者找我报名。好，那我们就下期见。